好，我们继续来上课啊。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99品啊，这个是99嘛，99品大小粒叶品。从第一个问、第二个问来看的话，成实论有啊，还是蛮多很特殊的思想呢，就是我们在其他论点比较少看到的。因为在这个成实论的内容里面有些人研究认为它是属于成实大圣啊，就是它会有一些内容呢，就是很容易让人家衔接到大圣的思想啊，比如说三乘圣者都是修六度的，这个是蛮奇特的啊。那所以我觉得，成实论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一部论啊。那如果说它里面有一些观念，我们可以拿来作为修行的指南，也是很好的啊。那第三个问月呢？问答呢？就是他提到问题，提到说，为智福田胜还是断福田胜？所以这个名词比较少看到，你看到，因为福田我们都知道，福田就是福田嘛啊。那但是它有分成两种福田，一个是智慧的福田，一个是断烦恼的福田啊，就是断惑，一个是智慧啊。一般我们讲断惑就得到智慧嘛，对不对？但是它也可以分成两种福田啊。我们来看一下哪一种比较殊胜呢？答曰：第一个说法，他说，如果智慧能够通达法相。智慧能通达法相，就是毕竟空，看到吗？你看它这个很有大圣的名词呢，就是毕竟空。那这个就是比较殊胜，因为智慧能通达诸法实相啊，毕竟空，所以它是比较殊胜。为什么呢？他说佛以智慧胜过所有的声闻弟子，佛陀以智慧胜过所有的声闻弟子，不以断故。不以断烦恼来胜过弟子，以智慧胜过弟子。所以，换句话说，断烦恼的部分呢，佛陀跟弟子是一样的，断烦恼的部分是一样。但是智慧的高超呢，智慧的殊胜的话是，佛陀比较殊胜这样啊。但是当然呢，如果这个是站在大圣的角度来说，大圣也未必。全部是这样的看法，因为像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有提到是，其实声闻是没有断习气嘛，佛还有断习气，就是断惑的部分，断烦恼的部分一样啦，但是断习气的部分是佛才有啊，因为他这里提到断，没有说断烦恼或者是断习气嘛，声闻的经典里面也没有断习气这个，比较没有谈断习气的问题的，因为只有谈断烦恼嘛，但成实论这里来看的话，他说断惑的部分呢是跟弟子们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智慧的部分啊。那他就举了一部经证啊，如杂藏啊，杂藏就是我们前面有看过嘛，那也是属于很多本身思想在里面的。那如杂藏中说，如果少僧房地，僧房就是僧众的房间的土地如一言菩提，好像一个国家如一个国家这么大。如果你少这个僧房你少了很大的地方。不如你扫佛塔，如一掌处，就是佛塔很大嘛，有些不大，但是你扫佛塔，如果你扫了一个手掌这么小的地方，它的功德比你扫这个僧房啊，扫了很多很多僧房的功德来得大。他意思是这样哦，所以就是扫佛塔的功德比扫僧房的功德大。意思说，就是佛的智慧是超过声闻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这个就是杂藏里面，非常多这种佛的功德比较殊胜比声闻还要殊胜，就是类似这样的说法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在家里扫地跟在寺庙扫地有没有不同？都是扫地啊，都是扫灰尘啊，扫垃圾啊，怎么会不同呢？如果按照经典来讲，就是不同咯。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在家里面没有修行人，但是在寺庙里面很多修行人，那所以你在寺庙里面扫地的功德比较大。如果我们用这句经文来推的话，也可以推成这个样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觉得，都是服务啊，你在医院当义工，在寺庙当义工，都是当义工啊，但是哪里比较功德大呢？如果按照这一个佛典来看的话，是有修智慧的人的那个地方的功德比较大。就是那个地方的人有这种正见啊，有修正见的人，这一些地方的功德比较大。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这个是佛家自己说的啦，是不是真的是如此呢？当然也有可能的，因为福田本身就有优劣之别嘛，对不对？福田本身就有优劣之别，所以你说世间人跟有修行者、有智慧的修行者。有没有差别？这个福田就有差别，所以你供养哪里的福田，就有哪里就有不一样的功德。当然也有一种情况，这个是站在福田上来说嘛。大智度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本身就是布施者本身啊，修行者本身，他没有这一种贵贱之分，他用平等心来做。我在道场付出跟在医院付出，我是用平等心来做。这个是我们的心的力量清净，我们心的境界清净，所以他不管是做哪里，他的功德也都很大啊。所以其实这个福田呢，是站在田的角度来说，如果站在行者的心来说，又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经论啊，你如果多了解几个角度的话，就不会落入一边啊。所以，如果说我只有站在福田的立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如果有一些人看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就跟你说，你在寺庙扫地啊，比你在家里扫地啊，功德大很多，你要来寺庙扫地这样。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觉得，对呀对呀，在寺庙扫地好，所以他就家里的人都家里他从来不打扫了，但是他就在佛寺里面很卖力的打扫这样，这一种。站在福田上来说是合理的，是对的。但是你站在我们自己心地来说就不一定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分辨我们要分辨所以你两边都通的话，你就不会卡在这种问题了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哪里比较需要就做哪里，你知道吗？哪里比较需要？如果寺庙已经有很多很多人打扫了，就不用去嘛，就是让别人去嘛，那第二个理由呢？这里提到说，一切智慧皆断故一切智慧呢，都是为了断这个蓝色的字是我加的，一切智慧都为了断烦恼的缘故。所以呢，如果菩萨久处生死，久住生死，都是为了善断烦恼善巧的或者是有方法的断除烦恼。善断觉者如果能够善巧的断除烦恼的人是什么呢？就自己能断烦恼，也可以教导众生断烦恼所以菩萨他的断烦恼呢，他的善断跟声闻不同当然，声闻也有做这些工作嘛，就是比如说佛陀时代的十大弟子，他们自己能断烦恼，他们也教导众生断烦恼，对不对？比如说舍利弗啊、目犍连啊，他们跟比丘们开示啊，跟居士开示之后，他们也证果，那这个就是自断烦恼，亦断众生的烦恼嘛，对不对？但是菩萨跟阿罗汉有一点不同，就是因为菩萨他是久处生死的长久的在行菩萨道。所以他的功德跟声闻就有很大的差别不过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蛮好的咯，就是我很喜欢的，就是 我们学习智慧啊，都是为了断除烦恼。所以我们学习智慧啊，学习佛法不是为了什么啊，为了名闻利养，为了出名啊，不是不是，都是为了断烦恼的啊。所以我们学习智慧，对自己的烦恼却不理会的话啊，却不去处理的话，那就是没有真正学到智慧啊。好，最后他提到说，诸劫啊，是诸劫这些烦恼啊，都是以智来慢慢断除的，用智慧来慢慢断除。所以呢，智慧福田比断的福田，就慧福田比断福田来的殊胜，看到吗？啊，因为这个断啊，断福田呢是要靠智慧来断的啊，断烦恼是要靠智慧断的，所以还是智慧比较胜啊。你看，那他说智福田还是断福田胜啊。断烦恼是要靠智慧，所以智慧福田比较顺。那下面有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啊，外人提问说，如果立根的须陀洹就是出果啊，立根的出果，顿根的恶果，那这两个福田哪一个比较顺啊？站在福田来说，出果顺还是恶果顺？那论主回答说，立根者顺，不是顿根。立根的话就是立根的出果啊，这是顿根的恶果嘛，哈，所以立根者胜啊，意思就是出果胜。按照这里来看，这里的出果，立根的出果比较殊胜。那这个外人呢，当然不死心啊，他就继续问啊，此语不然，他说不对，像经典里面有提到说，供养百位出果啊，供养一百位出果圣者，不如供养一位恶果圣者。这个我们有听过，对不对？啊，《清净道论》啊，很多都有，就是你供养一百个出果，不如你供养恶果啊。比如说，你供养一万个阿罗汉，不如你供养一尊佛，类似这样啊。在经典里面确实是有的，因为福田大，福田清净啊的这种比较，嗯。第二呢，他又引了一部经说，这种杂草啊，杂草呢就长得很像这个稻米的这种杂草呢，它会伤害这个有用的稻米啊，就是你看起来以为是稻米，实际上它是野草来的，稻田里面很多啊，就是他说这个长得很像稻米的这个野草呢，它会损害这个真正的稻米。那贪欲呢也会污秽我们的心啊，贪欲也会污秽我们的心。所以呢，布施给没有欲望的人得福应该比较多啊，得福应该比较多。所以呢，恶果能薄三毒啊，恶果啊能薄三毒，出果还不能。那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出果比较深呢啊？你看这个外人哈，他也是很懂佛经的呢，他这个佛经呢虽说拈来啊，也是非常的熟悉的呢啊，所以他是站在断惑上来认为应该恶果比较殊胜，出果他都还没有薄三毒嘛啊，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个论主回答呢就很长了啊，论主回答，他回答说，是经明不了义。他说这部经名为不了义。很好笑的，陈思伦有时候看到他回答人家，他说你这个经是不了义的。那你怎么知道呢？他说这部经啊，我不晓得他是指哪一部经哦，有可能是上面这些经嘛哈。他说这一部经里面呢，除了上面这句话呢，他还有提到说，布施给畜生能得到百倍的利益，一百倍的利益。如果你布施给畜生的话，能得到百倍的利益。那如果你布施给这些罪鸟啊，这些小鸟啊，就是畜生嘛哈，所得的果报啊，胜过布施给外道的五神通人。就是你布施给畜生的果报胜过有神通的人，有修禅定的人。所以呢，这个经有这样的说明呢，就证明了这个经呢，你应该要辨明它的含义啊。 那这些经呢，它是从多而说啊，从数量多来说的啊，它不是呢从力跟智慧来说啊，就是它这些你引的这部经啊，论主说你引的这部经呢，它是从数量多而说果报大，数量多而说果报大，不是从对象的力跟智慧来说的。那意思说。你布施给小鸟的果报为什么很大呢？比如说，我们撒一把的米出去，有很多几百只小鸟来吃啊，对不对？麻雀啊，哇，很多小鸟来吃。你可能只有一把的米啊，撒出去，那很多小动物来吃。除了这个鸟啊，或者是其他的畜生，蚂蚁啊也都来吃，所以它的数量很多啊。他说他的功德呢？比这个布施给一个外道啊，他有五神通的人功德还大，所以呢，论主认为说他是站在数量上多啊，数量很多来说得果报大，并不是站在对象的力跟智慧来说的，所以他说你要分辨啊，你读经要分辨，这样啊。那第二个理由呢，他说出果以智慧力。以智慧力的缘故呢，所以虽然受五欲啊，受诸欲呢，也名为福田，因为出果圣者，在家中也可以嘛，哈，在家中出果以智慧力，所以他虽然受五欲，他也名为福田，非断欲凡夫。这个断欲凡夫可以解释为得到禅定啊，初禅以上的人，乃至得有顶定者。可以相比的，啊，就是出果圣者，他是智慧比较殊胜，因为他断三结嘛，所以他虽然是还是可以受五欲啊，像在家的出果圣者，他还可以受五欲，但是他还是名为福田，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智慧能够断三结烦恼，啊，他比呢那一些修禅定很高很高的外道啊，有禅定的人啊，的功德还要大。就是因为他有智慧，能够断除三结烦恼，所以这个就是自力为甚哦，啊，不是禅定力为甚哦，啊。第三个理由呢，他说多闻智，啊，多闻的智慧呢，在达分善根中尚且殊胜，啊，就是多闻只是闻思修的第一个步骤嘛，啊，多闻的智慧呢，在达分善根中已经很殊胜。所以呢，不是这些，而非有顶定，而不是呢这一个非想非非想出定的禅定啊，能够胜过多闻的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禅定再高，但是你没有通达这个达分善根，你不通达这个达分善根的话，你永远都没有办法解脱的意思。啊，就像佛陀时代的那些禅定的老师，全部都修到无所有出天，或者是非想非非想出天，但是他们没有智慧，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啊。定力再高都不能达到解脱，所以这个多闻的智慧比这一些最高的禅定还要殊胜。那因为我们在卷一的地方啊，或者卷二的地方有提到一个观念，就是文殊论认为呢，在闻思慧的阶段呢。啊，闻思慧呢，在达分善根，达分善根呢，在我们课本的54页呢，它有一个定义，就是无漏善根。啊，达分善根就是无漏善根。那这当中呢，在闻思慧啊，哈，闻思修啊，闻思慧当中呢，啊，它已经具足闻思慧的话，它已经可以名为明智的这种出果相胜者，啊。虽然他还没有真正是无漏善根啊，对不对？还没有得证的无漏啊，但是他已经可以算是出果相胜者啊。我们在卷一的地方有谈过了的，就是陈实论他把那个出果相啊拉得很长。一般我们讲出果相就是见到位嘛，见到位，他把这个出果相拉到很长，拉到闻思慧的阶段也算是出果相。但是这种出果相是明智的啦，啊，明智的出果相，因为它已经是比 外道的修禅定的人还要殊胜，因为他有智慧的缘故、啊、所以呢这一段也 也是这样的含义、啊、所以多闻的智慧呢 他在这种达分善根里面、啊、已经可以名为出果相，所以他比、啊、这个非想非非想出定的人、啊、还要殊胜、啊、因为这些修禅定的人还没有达到这一种打分善根、啊、无肉善根，就是没有机会解脱、啊、好。第四呢，弥勒菩萨虽然还没有成佛，弥勒菩萨虽然还没有成佛，但是都是为阿罗汉所礼敬、啊、因为在早期佛教里面的说明、啊、就是修菩萨道的人、哦、他一直到菩提树下就是断烦恼之前呢，都是属于凡夫菩萨的，他都属于凡夫菩萨，一直到他成佛才是有无漏心。所以呢在、很多部派里面他们就认为菩萨是凡夫身、啊、像有部他们就也是这样说的。那但是不管如何啦，诚实论没有分得那么细，诚实论是说弥勒菩萨因为他 还在因地嘛，因地修行还没有成佛，但是阿罗汉这种断尽烦恼的圣者也都会礼敬这些菩萨、啊、在大智度论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最后一个理由呢就是但能空发菩提心者、只要能够空发菩提心，就是只有发愿而已啦，就是空发心啊，空发心，只要你能做得到空发心，阿罗汉就敬重，阿罗汉就敬重。当然呢，如果你说你是真实发菩提心的，那阿罗汉是更加敬重了，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是强烈的对比、啊、他说只要有发菩提心的，虽然你发了之后呢会退失，但是你发的当下呢阿罗汉也是敬重你，所以呢就证明这个 发菩提心是很伟大的意思啊，修菩萨道很伟大的意思。那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呢很多人都有听过，因为也是大智度论也是同样有引用这个典故啊，就好像有一个沙弥啊，他持这个衣钵啊跟在他师父的后面啊，就是他师父是一个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所以他就跟班啊跟在他师父的后面，但是跟着走着走着呢，这个小沙弥啊就发了无上菩提心啊、他说我要学习师尊，未来要成佛。这个阿罗汉之后有神通嘛，他知道他的徒弟这样想之后呢，他就把他的行李啊、啊衣钵啊拿来自己担，倒过来呢叫这个沙弥走在前面，那阿罗汉走在后面这样、啊、那如譬喻中广说、啊、他没有把故事全部讲完了，就讲到这里而已啊。所以他说你可以知道说智慧福田比较甚，智慧福田比较殊胜、啊、不是、就是不是那个断烦恼、比较殊胜、啊、断惑的部分比较殊胜，是智慧福田比较殊胜。那有关于这个沙弥的这个故事，我有把大智度论的这个整个故事我有贴在脚柱这边、啊、脚柱这边我有 贴下来的，我们可以快速看一下这个故事哈，大智度论卷78、啊、这个故事呢是说有一个六通六神通的阿罗汉带着一个小沙弥、啊、就是持着衣钵寻路而行，就是去旅行、啊、去行脚。那沙弥呢在半路就想到说，我当以何乘入涅槃，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正入涅槃呢得解脱呢，所以他就发心说佛是在圣者里面最尊贵的、啊、我当以佛乘入涅槃，就是发菩提心就对，要学习佛陀。那他的师父呢知道之后啊，因为有他心通嘛哈，六神通，他就呢把他的行李呢拿来自己背，然后推沙弥呢在他的前面走、啊、他走在前面，师父走在后面。但是呢走啊走啊走啊，这个小沙弥呢就复思维啊，就是反复的在思考啊啊，说哎呦佛道甚难哦， 久住生死，受无量苦。啊，我还是用小乘法呢，早入涅槃算了吧，众生那么难度啊。他也是做了这样的想法。那这个师父呢，知道之后呢，就把这个衣钵啊，再还给这个沙弥，叫他自己背，然后呢，叫沙弥你走在后面啊。如是至三，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做了三次啊，做了三次，因为这个小沙弥也是应该也是发了心之后又退掉，然后又再发心又退掉，应该是这样才会有三次嘛哈。那到最后呢，这个小沙弥有点受不了了，他就跟他师父说：“师父啊，你这个年迈的老人家啊，为什么你的状如小儿戏？为什么你的这个啊情况啊，好像玩小儿的游戏一样呢？啊，也变来变去啊，啊，有时叫我走前面，有时叫我走后面，这样啊。那你为什么能够变得那么快速？”那这个师父呢就回答说：“你初发心要做佛，那这个心很贵重，你心很贵重，因为你发心做佛，所以呢，则住我师道中，你住在我的老师的这个菩萨道当中。这样的人，诸辟支佛呢，上应供养，何况阿罗汉？于是呢，我推你在我的前面，但是呢，你走了走了，你反悔呀、啊。”你要修小乘道啊，而未变得啊，你想修小乘道、声闻道，但是你现在都还没有开始修啊，你离我的距离还很遥远，因为我也是阿罗汉嘛，所以呢，你就排在我的后面吧，这样啊。所以这个典故呢，也是证明说发菩提心啊，这个心是很尊贵的。虽然你是空发心而已，阿罗汉都尊敬、啊、所以就证明发菩提心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智慧、啊、是很这智慧的福田是很贵重的。那换句话说，如果按照陈思伦这段话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总结一个观念呢，就是有一些人说啊，我要供养某某人啊，供得比较大，那我们就要，如果按照诚实论这个标准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能够降服自己烦恼，或者是能够断烦恼，这些福田是比较殊胜的，而不是禅定功夫很高的人就是比较殊胜这样。如果你按照这段文的总结来看的话，它是有这样的含义、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要得到断烦恼的能力啊，这种智慧的能力，你也是要有禅定的基础啊，对不对？你没有禅定的基础，你也断不到烦恼啊，对不对？你反过来看的话，其实智慧也是要依靠禅定为基础的啊，那你就不肯有所偏废啊。但是它的整品的总结就是智慧比较殊胜啊，智慧比较殊胜。好，再来我们看第100品啊，三叶品啊，100品。那这个三叶品呢，它的内容就很长了，就很长啊。那三业是哪三业呢？好，我们来看经中说三种业：善、恶、无忌。善不善、无忌，就是三业。什么是善业呢？那论主都回答说：谁以何业能于他好事，就是善业；能给别人好事，就是善业。所以善业呢，它是从哪里来呢？从布施、持戒、持等法而生，就是布施、持戒、修定嘛，哈，修四无量心，啊，就是三端正法。善业呢，是从三端正法而来的，不是呢沐浴等法而来的，就不是洗澡，呵呵，洗澡没有伤害众生，洗澡的业力是善业，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陈思伦很可爱，他不晓得为什么会举出这个洗浴的洗浴等这种业力来做比较，我觉得好像距离很遥远、哦、我觉得陈思伦有些话、哦、很奇特的，就对，跟我们一般正常的那种 逻辑的思维，他突然会跳帧啊，一下子跳到这个，为什么他会举这个洗浴灯？当然了，这种洗澡怎么可以跟三端正法比呢？所以我觉得有些地方是很好笑的。OK，那它的原则性就是从三端正法能给予别人好事的。好事其实就是善事啊，好事的就名为善业。OK，我们来看了，外人就抓着这一个这句话说，那什么叫做好呢？什么叫好？令他得乐就名为好，让别人得到快乐就是好，也可以名为善，也可以名为福。哎，好像很简单啊，对不对？啊，你说好，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善人，做一个有福报的人。就是来让别人快乐，给别人带来快乐，好像很容易懂，对不对？啊，你看往下看哈，很好笑的，他有一些问答哈，真的是很好笑。你看这个第三个问答哈，第三个问啊，他这里就提到说，问曰：若令他得乐，如果令别人快乐啊，就是一个福者，就是一个善业的话。那令他得苦，是不是就有过失呢？就是恶呢？因为这个外人哦，他头脑很清醒的，因为你想说令别人得乐就是善就是福，那反过来如果令别人得苦，是不是有过失？所以我觉得这个问的人啊，头脑很清醒的，很聪明。他说就好像这个针灸的医师啊，良医针灸，令这个病人生苦啊，因为他扎针很痛啊，所以这个医生应该是有罪过，所以我觉得很好笑。那这个论主回答说，这个医生啊，针灸是娱乐的，所以他不应得罪，为什么呢？因为他解除他的病苦，不是 扎针是因为要他远离病苦。所以它是娱乐的，不是娱苦，是娱乐。所以我觉得啊，后面还会再谈这个呢，这个针灸的这个很好笑。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陈实论它很它讨论到有一些地方也是蛮细的 所以呢。如果医生啊打针啊开刀啊这种都很痛的嘛，对不对？这种苦，但是其实医生的动机是好的，是离苦的，所以他这种让病人苦呢，后面会得到乐啊，所以他是不会有过失的。那第四个问答呢？他说，若为了娱乐啊，为了要娱乐。而得福的话，那你他就又抓着这句话说，那你说如果说娱乐就是善的话，就是福的话，那如果赢他妻子呢，就是淫欲别人的妻子啊，就是去搞别人这个勾私通啊，去搞破坏啊人家的家庭，那你让那个妻子快乐的话，那也应该得福。我觉得这个外人怎么会联想力这么丰富，真的是，哎，我每次看到这里啊，我都有一点要笑出来的感觉。那论主回答说，淫欲呢决定不善，淫欲是决定不善的。若人令他行不善法，啊，如果我们让别人行不善法，则为苦，非为乐也。啊，这不是快乐。这是苦，不是乐。那乐呢？快乐呢？有分成现世乐，还有后世乐嘛，对不对？啊，乐有分成现世乐、后世乐。那这个淫欲呢？它只是现在能够得到少少的乐，但是它后世啊会得到很大的苦啊！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这个淫欲不是善的，特别你是破坏别人的这种家庭，这个是。不善的啊，第五个问答， 也是很好笑。他说有人饮食因缘令他人乐，就是有饮食的因缘啊，让别人升起快乐。也有一些饮食呢，吃了，比如说啦，你煮东西让别人吃得很快乐，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就是饮食不消化，让别人死去了。前面是饮食让别人快乐，后面说，他说，哎，但是饮食如果吃太多啊，或者是比赛吃西瓜啊，吃什么？那有些饮食也是会让人家死去，对不对？那所以不吃食物的人，他是不是也得罪也得福呢？啊，就是一种行为，他可能会得到两种呢。啊，那论主回答说，这个人是好心，不吃食物，没有恶心啊，所以这个是关键啊，就是他的动机是正的，他是好心，不吃食物，没有恶心。所以呢，但得福德，不得罪。那即使这个人吃死了，也不是他的过失，是那个贪吃的人的过失，不是这个布施者的过失。这样可以哈，嗯。那这句话呢，也让我就是理解到说，我们做布施啊，我们做布施啊，布施成就的话，他本身就有福德了。所以不管受者，不会因为受者的问题而影响自己的福德。这句话呢，我是有感受才写下来的啊。所以我们因为之前我曾经也有讲过，就是有一些天灾人祸的时候啊，有一些团体不是募捐吗？所以大家就捐钱嘛，捐钱之后呢，才发现说有一些人啊，后来在追究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原来不是所有的布施者布施出去的钱呢都拿去赈灾啊，就是有当成自己公司的开销啊等等的这种费用，所以就让很多布施者呢在新闻上大做文章啊，认为这种是不道德的行为啊，违背布施者的心意。那所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啊，这样永远就以后就不要布施给这个团体了啊等等。那我自己留意到这种现实的问题之后呢，我读经论呢，我就特别留意了啊，看看经论有没有对这些问题有提出一些看法。大智度论也有，那诚实论这一段也是如此，就是说我们布施者本身只要我们舍心成就啊，破除千贪嘛，舍心成就，当下就有福德了，就是不会因为受者他怎么样使用这个钱啊，或者是说他用的不当去做非法的东西，不道德 的东西，那不会因为这样而影响我们的福德的。那他去造恶业，他去做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如这里所讲的那饮食呢不消而让他死去，这个都跟布施者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心念去想到受者的这种问题，所以就业力就分开了的，它就不是我的问题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做了布施啊，知道有这种状况，也不必挂碍心里，或者是说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布施等于没有布施啊，因为他都没有拿去赈灾啊，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受委屈这样，其实不用啊，不用这样想。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心，那也不会因为受者的问题而影响我们的福德，不会的啊。OK， 那再来看下一个第六个问答。那问曰提到说，淫欲他妻子啊，别人的妻子亦复如是啊，淫欲别人的妻子也是如此。他说，但为乐故，也应该得到福啊。只是为了快乐而已啊，也应该得到福报啊。论主回答说，这个上面已经说过了，淫欲是绝对不善的，决定不善，能生大苦故啊。所以淫欲呢，是论主是肯定的，它是没有模棱两可的，决定不善。那布施饮食当中有福德分啊，布施饮食当中有福德分，为什么呢？因为得饮食的话，布施饮食 不是全部的人都那么贪吃就会吃死的嘛。所以他说，不是饮食本身就是有福德分，就是善业。哦，那会吃死的，会把这些食物吃的死了，是因为众生起贪婪心。哦，不是，对了，会因为众生起贪婪心。但是呢，后面他这一句是说，他说淫欲呢，跟不施淫欲跟这种淫欲，淫欲别人的妻子呢是不一样的。他说陈实论这里说，众生会淫欲呢，它是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贪婪心才受这个淫欲的。那所以全非福因。他完全没有这一些福的因、福的分啊、福的分完全没有，所以他怎么会得福呢？啊，所以你不能用淫欲跟布施这两件事来做比较。他诚实论主说是没得比较的啊，因为布施食物这个还有福的分，因为他不是全部人都会吃死的嘛。但是淫欲呢，不管你是怎么样，你什么理由，他说淫欲你就是有贪婪心才会去做这种事。所以它完全不是福音啊！所以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一些类似的这种问题哦，淫欲的，而且他讲得非常的实在哦。我们后面呢，大家看到就会更清楚。所以我觉得读论点呢，有它的好处，就是有一些真的这些问答哦，是我们到现在都还面对的，也不是后面哦，刚好就是第七个问答。第七个问答就是衔接下来的了啊，他就有谈到这一种问题。你看哦，第七个问答，他说问这里问很多啊，你看啊，问这个都是跟五戒有关的哈。我看这个第七个问啊，外人问说，有人以杀生故利益很多人啊，如什么呢？破贼则过国五患啊，就好像打仗一样了。你破除这些冤敌的话，那自己的国家就安稳，有没有？那或者是杀害毒兽啊，就利益人民啊，人民就得到安乐。那这种杀生，它是为了利益别人，那这一种杀生不是会得到福报吗？啊，是等可以杀生得到福报咯。是不是这样呢？啊，因为他们的动机是为了救别人嘛，对不对？啊，救人民嘛。好，这个是杀生。那第二个问呢？他说，或有人结盗姻缘供养父母，哎，他是偷盗。第一个是杀生，第二个是偷盗嘛，偷盗姻缘来供养父母。而且有一些人还说，我偷的都是那一些不好的人啊，所以呢，我去偷他们的东西呢，因为他们也是犯罪的，所以我是才去偷他们的啊，偷来的东西我是用来奉养父母的，或者是奉养国家。那这一种，是不是呢也能得福呢？因为偷盗而得福呢？那第三，淫欲因缘。那如果淫欲因缘啊，跟别人淫欲是为了生好的儿女啊，那是不是也有福报呢？这个其实跟上面这个有一点关系的哦，跟上面这个。就是说，因为我有听过一些案例啊，就是因为现在世间道德不像以前嘛，所以呢，有一些，我有听说过了哈。电影我想大家也有看过，就是丈夫，就是有可能是丈夫这一边的问题，他没有办法生儿育儿，生儿育女啊，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呢，这个太太呢。或者是有一个朋友呢，就是为了要让这个家庭呢有小孩，所以呢，他就跟他的老婆发生关系而生下小孩。他说我是好意的啊，让他们有这个儿女啊，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啊等等。那我也是好心才做这个淫欲的事啊，那这一种是不是也有福德呢？啊，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其实在现实上也是有的，到现在我听到的都还是有。啊，所以我觉得这种问答刚好可以对应我们现实的一些问题哈。虽然它已经是几天一两千年的这些论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问题还是挺现实的。第四个呢，就是妄语，因为妄语因缘或与寿命 给别人受命啊，比如说本来别人要来讨命的，或者要杀某某人啊，那我讲了一个骗话呢，让他就是不会去杀害这个众生，或者是说他本来要去 A 的家杀害众生，然后我可能就说 A 已经搬走了，不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他就没有去杀害众生，所以就让原来那个人能够寿命得到延长，所以这一种妄语的妄语这种也可以说是这种是属于善的妄语，是不是对众生会不会得到福报呢？第五个呢，恶口等令他得利啊，恶口就是其他的口业嘛哈。恶口两舌等等啊，因为他这里是用等啊，所以应该都是有四种口业嘛，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我想应该是这样，令他得利啊，就是让众生得到利益。但是这样子的恶口或者是其他的口业，是不是也是能得到福报呢？善业呢？这里说就皆有十恶嘛哈，那是这五个其实就是十恶。所摄有十种恶所摄，那云何以此而得福乎？而得福乎，就是也会因为这样而得到福报吗？我觉得论主的回答实在是很好论主回答说，这个人得福也得罪，两个都得。哎，你看哦，他说为利益他人得福，那损害他人得罪。你做一件事，如果有好有坏你看哦，我下面这个是我补充的，就是善恶呢，它还是个别的，善业是善业，恶业是恶业，无法抵消的，所以依动机来决定得福或者是得罪。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去打仗我们是去杀害敌人，所以让自己的国家安稳，那让自己的国民安稳，这个是善业，这个是福业，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们杀人，这个是恶业。所以呢，一个事情里面，善业、恶业都得，但是它没有抵消的哦，没有抵消的这个事情的，就是所以他诚实论说，这个是一个原则，有利益别人的就是得福，有损害别人的就是得罪用这样来说的话，或许。我觉得就比较，比较这个原则性就是比较好，比较弹性你就可以用在很多地方这样 那比如说这个啦以恶口等令他得利，那你令别人得到利益的，这个是福咯，如果你用恶口的，就是罪咯，这样明白吗？所以他就是每一个都是这样所以他是没有抵消的，个别的。好，再来我们看第九，第八个问答。那这个跟前面那个针灸的意思那个一样的他说第八问曰：是医这医生刚开始的时候就初嘛刚开始的时候是针灸，针下去呢是会让别人苦的嘛那个身体会痛但是后令得乐那医生是这样嘛？那医生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何故不得罪得福呢？但得福呢？就是因为他就是衔接上面的问继续问说，那医生也是刚开始扎针的时候是苦后面病好了就乐，那医生是不是也得罪也得福呢？那为什么你不这样说？你说他只是得福呢？这个有道理吗？你不是自相矛盾吗？那论主回答说，医生呢是用善行来针灸的，没有恶意，完全没有恶意所以业呢，若业为善为恶故起，才有罪福并得这句话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在造业的当下，如果有为善为恶而造这个业力，然后罪跟福才会一起得到。像医生，他扎针的时候，虽然他会有苦，但是医生从开始 都是希望他娱乐的。那后面他真的病除了也得了，就是从初到后呢，都是医生都是没有恶意的，所以医生这个是但得福不得罪，但得福不得罪，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动机是蛮重要的，动机啊，啊，我们造业的动机很重要。诚实论也是特别特别重视这个动机啊，所以我们的动机如果是为善的话，没有恶意的话，就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即使是出家人啊，或者是修行人，我们还是凡夫嘛，我们遇到有一些难调难服的人啊，或者是很不讲理的人，我们还是会生气的啦。只是我们呢，我们生气呢要知道自己的动机，我们还是有动机，我们没有恶意的。有时候有一些人真的是难调难服到很夸张的，有些懈怠到是没有办法升起惭愧心，有一些呢是固执到也发现不了自己的毛病，也没有惭愧心。那这一种人呢，有时候你就是要，所以我曾经有看过我们有一些师长啊，也是很不客气的，对一些很放逸的学生啊，很懈怠的众生，很懈怠的学生哦，也是大声小声啊，因为我们毕竟也还是凡夫，我们还是人嘛啊。有一些你在团体里面，在啊同学里面，你做的这么夸张，这么离谱，师长其实是会念的啊，也会大声不客气。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知道自己的这一种表现呢，我们是完全没有恶意的，是为了他好。所以这些动机我觉得还是蛮最重要的，嗯，当然呢，我们也不要恶口啊，或者是用到那一种刻薄的用词来指责别人 啊不要讲到那一些用词太过是恶业的那种用语，那就不好啊。那一种指正 啊一种直接的指正啊，或者是提出他的一种过失，我觉得是严厉的指责，有些时候是在所难免的啊，在世间上本来就是这样了哈，嗯，所以我觉得修行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要兼顾到自己的动机，还有完全没有恶意，这个就是我们在造业当中是不是善恶并存啊，还是说完全是善意呢？这个是决定在我们自己了啊，所以我们自己在身口意行为的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啊，嗯。那下面这一个呢，问答就很长很长啊，这个就要等下一次了啊。那所以这一品也是很长的啊，所以我们就先上到这一边啊，这个礼拜就先上到这一边啊，第八个问答。好，那我们来回向啊，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